自然不同，因为我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本，这是一切的根本。好，所以你不要认为说皈依三宝是很简单的事。阿底峡尊者，我看到的重视皈依的就是随念三宝经啊，这些啊，全是随念三宝经，都是藏传的。阿底峡尊者是非常非常重视皈依三宝这件事情的。而宗喀巴大师呢，一生讲经啊，讲开始不离皈依三宝，你不要小看啊。他我讲个故事啊，这边有写哦，没给你们这一份。他有个譬喻啊，有的人虽然皈依了三宝呢，但对于三宝的信心呢，不如相信一个看风水卜卦的。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啊，那么听这个卜卦的说，哦，今年什么什么事情会怎么样，那就叫什么谨慎从事啊。我听个医生说，你现在赶快要去化验化验，你得癌症最多都是多久的生命，他也很重视。佛说人命在一年，也人命在一息之间，他这个事情当耳边风。佛所教导的戒就是在讲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你犯了这样的事，你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有这样的果报。所以戒律是在讲因果，在保护你的。但是呢，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犯戒真的有这样惭愧的心吗？还是我在造因的时候就可以因为说我受了戒有一个警告自己的心吗？你有把三宝当回事吗？是不是？好，我们再反省一下，我对于我们佛所说的这些圣言量，这些经教，我真的都领纳信受了吗？我真的都如理思维了吗？啊，对于所受的戒律，我都用心的去守护了吗？对于善知识的这样纯纯善诱的教诲，你都一一实践了吗？你开始去静坐法随法行了吗？如果没有，那可以说你的本尚未立，那可以说你还把世间的那些事当作你的皈依处。你可能皈依到财色名食睡或者色身香味处那些妙无欲去了，你还没有皈依三宝。好，我讲这番话呢，大家自己检视一下。我认为你很幸运，因为你真正能成为一个皈依三宝的佛教徒，那是太值得赞叹的事。好，如果只是名字的呢，那就是空热闹一场，空热闹一场。找到生命中的桃花源，我以前呢是用来诠释读书啊，读书呢是一条高坡度的捷径，是捷径，但是高坡度的，好，所以你得费点力气。高坡度的捷径呢，通往了更深邃、更宽广的人生。啊，这是我以前的词啊。这个读书呢，能够令你呢，在这样一个仓皇脱序、无常不保任的世间呢，能够找到你的生命的桃花源。当然看你要读什么书，当然是佛法的书。好，然后呢，即使是你还得回到 office， 还要回到那个五浊恶世呢，你在这里啊，可以享受极光片羽的宁静。好，我们是法供养啊，那现在就移到这边来。皈依呢，皈依就是让你找到生命中的桃花源。而且呢，从我们佛法的说法呢，这个生命不只是这一期的生命，是三世，是生生不已之流。而这样子的一个桃花源呢，是所谓的终极关怀 ultimate care， 是什么？就是涅槃。啊，我这是倒过来说，我先说法，再说譬喻。这首诗呢，我们前几天呢，到北浦。半日闲，我们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也讲了这首诗。好，是什么意思呢？ 实在也是在这个都市久了，我感觉山特别好。我们那天其实我带了很多首诗哈，有石屋禅师的这个三居诗，有永明延寿禅师的三居诗，但是为了配合这个茶跟禅，我们去那北浦去一个茶铺哈，本来我是要在那儿闭关的，我地也看了，后来我想我福报不够哈，他有12家地，而且呢主要是想配合，他那离竹科很近。希望呢竹科的人呢可以到那边去舒压养生，好，所以就跟那个地主呢，我们带了很多人去，就在那儿半日前就讲了这首诗哈。闹兰谁肯齐抽身，自古青山隔世尘，莫为桃源无路入，落花流水是自今。闹兰呢就是讲我们这个闹市，是讲我们这个滚滚红尘充满那个妙五欲的世间。为什么像一个篮子呢？它像一个篮子，像一个笼子一样编起来，就把你锁在里面。它是一点都不平静的，非常躁动的，非常吵闹的。我们住在这种地方呢，有几个想要抽身而出呢？没有，很少。所以青山由来啊，自古青山呢由来就隔世尘，大家还不喜欢在那青山里头，因为我们害怕孤独，心里头啊总是还要找个事情做伴侣，不能享受这个青山。好，那么我们不都有读过这个武林桃花源记啊，好，这个碧琴难那边有一个桃花源啊，就是香格里拉与外面是与世隔绝啊，在那里非常清清静静的，鸡犬相闻，何乐得不得了。可是呢他被送出来以后呢，就还想要回到那个桃花源呢，找不到路。人家就说落花流水是知音，就是他有水流流出来啊，落花流水就是你的渡口。这只是这首诗的表面意思哈，这个禅诗啊，我觉得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你这个人呢有多少的学养经历，尤其人生的历练，再加上对于法味对于禅味的体会，然后你要借这个景借这个情境，要把这个味道表现出来。而这个诗还要合法，合法就是什么，闹兰谁肯急抽身，我们明明是在三界火灾里面不愿意出去，所以呢这佛慈悲我们这个慈父啊给我们三部车让我们出去啊，有大白牛车啊什么什么的。自古青山隔世尘，这个山呢、啊、恒常是青的，这代表什么？代表般若波罗蜜，代表法。法不是你在这样子一个五欲啊，我们讲五欲，这些是五盖啊，是障碍你去觉悟的，所以他是离开这样的世尘的。那你说我想要到涅槃那个桃花源那去，怎么去呢？你不要说没有路可以去，落花流水是知心，是吗？落花流水就是无常无我呀。好，我开我学生的玩笑啊，说法从今夜白，花是去年红，何必待零落然后十字空啊，不是要等花谢了你才觉得糟糕无常了，现在就是无常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路到那桃花源到那涅槃那去，只要你能够，我们精行就是静坐也是四念住，最主要是体会什么刹那刹那的无常，不是语言文字上的无常，是你去透过实践中的体会去觉悟到的无常，那就是到涅槃的渡口啊。这是这首诗呢来破题啊，什么是桃花源，那么我们享受了这样清凉，但是呢怎么样子，的确这个世间呢是无常的，是不保人的，是什么事情呢？世间无一法不被无常吞的，都是有生有灭的。我们怎么在这样一个仓皇脱序，仓皇脱序就是无我啊， 因为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它不是给你去安排的。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生命的桃花源呢？我写这一段呢，完完全全是大悲心写的。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皈依三宝呢，就好像你非得有点佛教徒的气氛你才会去看。但是我们看看我下面写的，正是我们眼前的事，正是这些众生所需要的。我们现在这么繁忙的一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人是什么呀，被迫去学习没有兴趣的学业？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去学电机，但我现在用了什么？我现在用的是小学生的数学。即使我在矽谷做经理的时候，除了那张文凭之外，我用的是小时候读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根本不是为用而学，学以致用。这是我们教育的问题。大家背过周期表，现在有用吗？是不是学过微积分，现在有用吗？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又有多少的善良的人、有品德的人，就被这数理化给毁灭了？给虐待的，是不是？好，我还碰到一个学生说，师父，我从小读书读到现在，我不知道读这些书有什么用。但是没办法，或者你从事的呢根本不是适合自己的工作，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行，还不一定还找得到。好，而你天天呢，因为这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跟现实有差距是什么？就是压力，中间的落差就是压力。包括你如果自我期许太高你做不到也是压力，所以天天都承受极大的压力，甚至于呢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甚至于什么，有些时候觉得自己活得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好，所以不知道你这样汲汲营营为了工作加班，现在加班太普遍了。昨天呢，居然是在公家机关上班的人都要加班到8点，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这些当主管的，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啊，这个人退休离职了也就不再请人，因为讲求效率嘛，哎，他要算 budget 嘛，是不是？或者呢，有没有为了考试考研究所？那刚才我看不用考研究所，我们今天碰了一个小四的学生呢，补习都不要补到几点，挑灯夜战。好，我有一个时期在矽谷的时候，因为太好大喜功啊，公司开了超过一家，怎么经常做梦啊，说这个那个考试啊题目发下来自己都不会，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或者没准备好？我看多数人都有，所以你看看，真是不值哈。我大陆有一个学生呢，聪明，啊，师父啊，我改革开放赚了点钱了，我现在乡下买块地，好，我办个学堂，我把我们这一族或者有愿意的这些小孩子呢，全部到我这边来呢，学堂里头从三字经读起，然后我教他怎么种田，我就像他这样耕读过一生，我不要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受考试的摧残。我说好，你真有智慧。我说能够学习佛法那就更好。好，但是我看我们这边的父母的价值观，我看很难的。你就要求那种社会上的认同。有多少？我讲我自己，我连我这个硕士都是替我父亲读的，不过我心甘情愿哈。有多少是为了你自己而活的呢？很少啊。好，你有没有停一停？想停下来想一想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说了，我们教育是一个非常功利鼓励竞争的教育，难道这一切只是想要爬得更高，拥有了更多，有更好的享受吗？长久以来这样的教育只教导我们什么？工业革命以后带给我们最多的就是欲望跟压力，一种欲望式的进化。好，这里面也有为人父母，也有我们曾经受过这样摧残的，从小就被要求是要考高分，念名校，大陆叫做念重点学校，啊，你的一生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有100万美金，一群小孩子，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我说你有100万美金，你想买什么？有个小孩子说的我很感动，他说我想买一个快乐的童年。我的童年还算好，因为我喜欢偷偷溜出去玩，好，还下过柳公郡呢。我看去再玩我个10年，那很惨了，下了课就是补习，是不是？他这样，你这样是对他好吗？好，都可以想一想。然后呢，就是什么？念名校以后就要找一份很好的差事，哎，一路的名校，然后呢继续送进竹科，到那个世界压力最大的地方。然后呢，就有什么过劳猝死，轻的是躁郁、忧郁，重的就是过劳猝死。好，做在大陆呢，做 IT 的平均寿命53岁，这个我倒是有资料。这些大学教授的压力也很非常大。好，不过我看呢，要问大家压力大不大，我看90%人都说压力大。好，所以呢，继续这样进化下去，可想而知，银行的存款可能是越来越多，可是钞票越来越薄哈。但是这也意味着什么？你必须要牺牲掉很多时间去加班，甚至于什么还要去进修，是不是？你生活中只有什么更努力的去工作，结果这存款是什么？是一个与你生活品质毫不相干的数字而已，你根本没有去享受到，只是那个银行那个存款簿上的数字给你个安全感而已。那么为了赶时间求方便，以车代步啊，我们现在当然很方便，又有捷运，捷运还好，你要爬爬楼梯哈。结果你因为四体不勤呢，日渐臃肿还就算了，血液循环不良那就好吧，反正有钱买个脚踏车，买个那个什么踏步机，就在房间里头练。再有钱一点，还得挤时间参加那个什么亚历山大，去到那里头去跑，是不是？房子也是越换越大啊。因为什么？夫妻孩子彼此都有压力，彼此都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只好房子越搞越大。越搞越大呢怎么办？那要收拾啊，大的无力打扫，你只好请费用，又是负担。但是房贷与费用啊，为了房贷与费用，你只好更拼命工作，结果有家归不得，干脆睡 office。 我以前就是这样，哎，就睡在干脆，不过我那是没钱哈，我刚到矽谷的时候，有时候热嘛，办公室有冷气，而且那时候呢，说是有福利，其实是压榨我们哈，有免费的汽水，有免费的汤，你一加班他就给你叫披萨，他根本都不希望你出去吃一餐浪费时间，你全部卖给他算了。好，甚至于更好的，以为很好的福利，送你一个手提电脑。是啊，你下了班继续替他工作。所以我前阵子我跟他建议，我说你要算一算这个成本哈，因为美国很重视福利啊。你算一算这些人呢，因为这个压力去看那个心理咨商师去吃药的钱呢，你不如给他弄个舒压室。我这次就这样逐客要提出来，一个简单的舒压室，可以让他放松。甚至于啊，我们现在这个机场都有各个宗教的祈祷室，这个本利啊可以算一算的，是不是？实在大家都是很浅，就是对于心灵上的东西不注重，只看那个眼前抓得到摸得着的就是钞票。好，所以呢有很多很多我讲的优秀的人才，不一定只是考高分念名校，他有很好的品德，有很好的这种人格哈。结果呢，为了继续的进化，只有全心投入，再全心投入工作，是不是？有这么多的离婚的事，牺牲的家庭，有这么多的儿女教育的问题，有多少人哈？诚实的请举手哈，诚实的回答，有多少人你们家庭成员的沟通是大家一起晚上坐在晚饭桌上看电视，有沟通吗？有问一问这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吗？你不把办公室的压力带回去就是不错了。然后你就拼命叫他去做功课，你自己也累了，继续看电视，你没有身教，他也不会听你的。 他就在里面偷偷打电动，是不是？好像这些呢，牺牲掉家庭生活健康，还最重要的是什么？变成麻木不仁。所以我们要修四念住啊，你连自己的感受你都不知道了，更无法去探究啊自己这一生到底要的是什么。好，忙说，哦，我问了一些小朋友啊，这个上班族，是师傅，我都有到国外去度假，是不是？那度假变成了一种 peer pressure， 同侪的压力。好，因为到了放假的时候不去国外走一走回来没面子，是不是？好，那么是不是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忙的时候想要休息，度假的时候反而回过头来，这个血拼完了不行啊，钱不够用，还要念的工作，是不是？啊，穷的时候呢渴望富有，生活安逸就好了吗？又担心说我的这个投资能不能保值啊，到时候会不会有通货膨胀，会不会打仗啊，到时候美金会不会跌，股票会不会跌，是不是？握在手里头的时候又怀念呢，哎呀，还是以前呢没有什么挂碍，念书的时候最好，好，以前的未拥有之前那种轻松。而且更糟糕的是你的欲望不断的满足啊，你要求的欲望就越来越大，对于不应该属于你自己的事物呢就继续追求。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汲汲营营的随波逐流呢？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的价值观，你如果不这样子，你说我要清贫生活简朴生活，人家认为你是怪物。好，昨天我们小餐的时候有一个压力相当大，加班要加到八九点的，我说那你从厕所出来你用我这个漫步惊醒滑头步，师傅不行的，那人家会以为我是神经病。连放慢脚步，是不是？你坐捷运就知道了，我们还分两个道，你要是在那边悠哉悠哉，人家真以为你是怪物。但是一行禅师可说了，他说他那个在机场从来不敢飞机，他那样的漫不经心呢射受了很多老美。好，可能他到这来我们也以为他是怪物。所以你长时间这样疲于奔命啊，不知道啊，去看看自己呢，你有一天呢照照镜子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我为什么强调那个闭关好啊？因为在你熟悉的环境呢很难停下来，你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上士是必心你可能办不到，好，你带几本书进去也有你读乏味的时候，中士闭口我们还断食哈，那也不说话，下士呢闭户，你没有办法出去攀援，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时候你终于停下来了，你终于老老实实的有个机会面对自己了，有个机会看看，想说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我两次闭关呢都有很大的收获，我的终极目标不变，但是我想这么贪心想做这么多事呢，就是要重新抉择一下，要配合眼前的因缘重新抉择一下。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北府，虽然不是闭关呢，但是我们有一个 brainstorm， 就是有一个脑力激荡的会议，也让我呢放弃掉明年去美国的一项会议，因为事情可能做得不圆满，啊，不能太贪心。所以一定以前我们在矽谷的时候它就是 offsite meeting， 因为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办公室里头不可能的，你心头啊就算是你说叫这个秘书什么电话都不接进来啊，你心头还是挂着这些事，因为在你熟悉的地方一定是惯性的情绪反应，只有到一个远离地方，所以我们都是跑到好远，开车跑到好远，还有一次是在那个旧金山的那个帆船上面开会才不受到干扰哈。所以大家试试看，三天也好两天也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自然事物的地方，去老老实实面对自己一下，不要这样浑浑噩噩的哈。所以呢希望你呢停下脚步，重新的正视一下你的人生，重新的规划一下，看一看这是不是你要的人生，然后再重新出发。 所以我要在希望哈，我是已经不参与了，希望在北埔那边呢弄这么一个舒压村，可以，因为那竹科的人也精打细算，他那开车只要20分钟就到山里面，可以到那儿去舒缓一下压力，问问自己究竟要什么。啊，人生的意义难道我过去就是被这样教导的，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好好的享受你美好的人生吗？还是现在很多人呢，只想到退休这件事，但是又怕钱不够，又怕没有健康啊，就希望有足够的健康财富呢，最好是提早退休啊，过着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日子。你别想了，你现在不知道放下，你到那时候也放不下。你现在不听我这番话，你就是去参加休闲啊，说是在北埔一日游啊，你只是匆匆忙忙的去，匆匆忙忙的回来，到此一游而已，你心根本闲不下来的。好，没有那一天令你满足的时候的。其实呢，重要的是啊，你要明白人生究竟该要什么。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啊？而你当下就应该努力的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在当下，你是很快乐的，会很快乐的。你不必去创造什么，去增加什么，那是贪心。你不必去拒绝已经发生的，或否定已经发生，那是嗔心。你如果不能呢，专注去觉照你现在当下的事情，那就是愚痴。啊，我们禅修里的话拿到这边一样可以用。永远想到说啊，到那里多好多好，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你能放松吗？那个中间的差距就是压力嘛，你放松不了的。好，所以呢，要注意这件事，想要什么与该要什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呢、啊。其实我们需要的、该要的并不多，而想要的太多，所以活得很不愉快。如果你只是完全想要满足想要什么这件事，而不是该要什么，那你又何必活得这么辛苦呢？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当初啊，哎呀，托福 GRE， 然后拿到硕士，拼了命进矽谷，结果矽谷淘汰率很高，那么有聪明一点的人就是不干了，赚了的钱就去开餐馆了，然后或者去卖房子去了。那你何苦呢？你如果知道你该要什么，你一去美国就开餐馆，不就早就发了吗？哎，然后我们国家也好，花了这么多投资也好，读了这么高的学位，最后还是开餐馆，那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是不是？我们呢都在写生命的故事，也都想知道呢这个故事的重点。我们都期待我们的生命是有深度而且丰富的，我们都希望赶快找到人生的方向，最好是我们这一生呢画下休止符的时候呢能够有所成就啊。人到中年，或者男人到了50岁都有这个心，我也是，好，就是想要最后一搏，不要虚掷空度这一生啊，更希望啊自己生命中有一些更深刻、更丰富、更本质啊，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啊，不要增加什么，也不要去掉什么。简朴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不是另外安排一个计划要减负啊，只是还他一个不生不灭的原来如此。而确保自己抵达人生的终点时候，哎呀，这一生我是经常修思想的人。修思想，我们是凡夫啊，是凡夫，对于死亡就绝对有多少的恐惧。但是我们说，如果有善心所，好，我们念佛、念法、念僧，是不是？对于任何恐怖事都可以对抗。我经常念什么，当然我可以说前半段的人生就是该玩的也玩过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不虚此生。 能够在那样一个地方碰到我师父，那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报。然后我还听话，就出家，就学习佛法。啊，我也学习了佛法，也写过东西，也讲过东西，也禅修，也调伏了烦恼，也为众生服务过，我不虚此生。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不是什么潇洒走一回啊，但是没有关系，现在赶快努力，只要你好好的认知佛法，只要你真正的皈依成为佛教徒，你就不虚此生。为什么？你有了圣道的种子，你向解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你就不虚此生。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无漏种子非常重要。好，下面那个我们就随便念念了哈，那是为了写文章哈。你怎么样去寻找实践你生命的中心意义？当然这些话其实我是引出来，其实本来想批他的哈。人生人类经历这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寻找生命意义，这话好像也等于没说，是不是？好，的确了，不论是最聪明的人或者最简单的人，都会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内心的深处都想寻得一个什么比现实好，一个比我们自己啊，并实现一个比我们自己更远大的目标，其实就是欲而已了。就是你这个欲满足了就想一个更大，满足了就想更大一个，所以我是故意拿出来的。我下面有批哈。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哦，这个目标当然嘛，欲就是又切身又热切嘛。是啊，你其实你很肤浅，你知道你做什么，为什么做，但是呢，要跟佛法比起来，其实是很肤浅的。不过 Frankl 下面的那个意义治疗创始人呢，那是有点不同。他主张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呢是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是答案也还是没说出来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哈。我这个文章上也没有，我要考你哈。等一下我会宣布谜底哈。他认为生命意义是展现于回应现实生活中随处所遇见的状况。有点活在当下的意思，但并没有办法看清楚三世，因为这些哲学家心理学家都不认为说有来生的，多数好，所以他认为他这样子呢就能确立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使命，只是他认为他是 unique， 他是一个 unique individual， 他是一个特别的啊独一无二的生命体。其实这边呢也就缺乏了整个的同理心啊，或者我们说明包物语，这些也都谈不上啊，进而实践其终极意义啊。他这边所讲的呢是不能说他错啊，只是在欲讲而已。所以他在那个就是这个小心后面的声音啊，他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呢发现这些呢没有自杀没有死掉的这些犹太人呢啊，都有他一些特别的地方啊。他对于这些生还者的研究啊，他发现呢除非你放弃你自己的生命，其实这在佛法解释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佛法中讲有四种食物，一个叫断食，就是我们日常吃的这些食物，第二个叫做乐意处食，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也都要有好吃的。所以现在有什么，现在有色彩治疗啊，有播送治疗啊，甚至于放一个音乐，放一个光，放一个 CD 里面多加一个音轨，可以调你的阿法波贝塔波啊，音乐治疗啊，芳香治疗啊，不过就是满足你的欲而已哈。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意思食，就是人是为了希望而活啊，仅此而已了哈。那么，如果你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生命没希望了嘛。好，所以在集中营里面，这个在我们很多的政治犯也可以显示这一点，他有他的希望跟理想，所以即使你去虐待他，好，掌管他的生杀大权，控制他的生活，给他受酷刑，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反应，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思想哈。这是 Frankl 他说这是。他是意义治疗大师哈。 但是呢，我觉得跟佛法比起来都差远了，差远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那个 John Nesby 写了一本 High Touch 高科技高思维。我们虽然现在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有这样的一个物质文明呢，但是没有 High Touch， 没有真正的高思维，缺乏了精神文明的东西。充其量只满足呢人类对什么欲望了，民生物质就是欲望啊，必然需求的小渴望，却无法探求生命存在意义的大渴望。我这边呢，我等待人家的 challenge， 等待人家的挑战，是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说的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实在是精神文明的退步。大家可以思考这句话，我们可以找达尔文去辩论一下，物竞天择没有道德，物竞天择是鼓励你的欲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说我们有一个同理心，有一个慈悲心，去帮助那些弱势的人，苦难的人。好，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这辈子你究竟想要什么？好像比较新的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都被我问过这个问题，不过答案都是不知道。好，你们我们成年的学习了佛法，你今天是佛教徒了，都参加禅修了，不过听过我课还是不算。好，你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你得到了那个东西，你就安乐了吗？你知不知道你想要得到那样东西要付出什么样代价？你愿意付出吗？你得到那样东西你就快乐了吗？好，去想一下，这是一个大问题啊！人生呢，不过数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从生以来，很快就老了，死了。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就是忙忙忙啊，忙着工作，忙着成家，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始终不知道为何而忙。我这是讲真话呀，人生到底为了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很多会教条式的人，这不是考联考的作文啊，会什么？好像从小写作文课的时候，我的志愿开始就是什么？我就学会，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我就写什么。好，都还有要光复大陆都可以写出来，我们小时候那种八股都可以写出来。是不是要拯救水深火热的同胞啊？这都是你的志愿，是真的吗？是考试。好，所以这种呢，顺从社会习惯、人云亦云答案呢，来答复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心理障碍阻挠我们去寻找答案。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根本没有容许自己认真思考人生的问题，你只为眼前的欲望在忙碌而已啊。好，那我借用罗家人的话，你如果是这样去过一生的话，那你跟畜生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我的话啊，罗家人的新人生观里面写的。好，所以呢，不去认真思考，那就是漠然逃避嘛，忙忙忙，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仿佛呢，即使讨论，哎，讨论讨论也讨论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呢。哎，不如我去忙一些比较容易，我能掌控，我能感觉有收获，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多数人是如此啊。其实我们呢，都害怕死亡，因为害怕死亡，就想去掌控外面的东西，以为掌控了外面的东西就可以掌控死亡。这是心理学里面的话。你能吗？你能掌控什么？一切法无我，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掌控的，都是因缘和合的。你或许可以调试一下依于修四念住，只是正知正念，然后达到那个无我的境界。你想创造一个无我都创造不出来，因为它是本来如此的。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有时候修得很对立啊，一静坐就是我这支香想要怎么样，你光有这个想法，你这支香就不可能得定。你试试看， 你就是正知正念了，因为一切是因缘和合水到渠成的，是只有在因地上去不断的耕耘，等待这个缘然后得果的，而不是你能够去创造出来的，一切都靠因缘的。所以我们对缘起法要能掌握啊，缘起是真正的真理，你对一切事情呢你能够洞悉，你不会再迷糊，你的 attachment 你的执着就不会那么重，你的苦恼就会少。所以要学习佛法呀，不是拼命的祈求谁来保护你，谁来施予你，你就消灾免难，不是，只是还他一个什么化繁为简，还璞归真，不要再增加什么，也不必去除什么。这个是真正，如果你多禅修多修四念住，你会有这样体会的，你会有这样体会的。好，不过菩萨道有点不同哈，菩萨道有点不同，菩萨道的确他有为众生着想，所以呢我那天讲了好几个苦，我连上课讲了好几个苦，为什么？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自在，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自在。我们有时候本来说我活得好好的，我吃撑了，我去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反而让我引起焦虑睡不着觉，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问题。可是一旦你碰到人生的逆境甚至于绝望的时候，这个问题又会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人家倒霉的时候啊，一般人说是说我们不慈悲哈，看你倒霉的时候你还有希望来学习佛法，为什么？富贵修道难，你富贵的时候想贪就贪，想撑就撑，还管他什么生命的意义啊。但是在逆境的时候呢，你会多思维。所以啊，这种比较高等的一点的哲学思想都出现在贫苦的地方。印度的思想不只是佛教啊，这些婆罗门教这些思想也都相当相当深的，那比起西方哲学那是高了很多，高了很多。而且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这个多愁善感感觉敏锐的时候也会一再思索，但是如果你不能学习佛法，你没有皈依三宝，你始终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好，人的一生呢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学习过程的，活到老学到老啊。但是呢你应该先从人生的利益，你要知道人生的意义以后，才能确立你人生的目标与方向。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价值观的取向，你就会什么，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那你就才知道什么是 important， 你的 priority 就是它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情是紧急的事情， urgent， 我必须得去处理，但是所谓重要，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一有时间就要去做，所以我们才能无间因重二方便。那个因重两个字就是你把修学四念住当做你这一生唯一重要的事，你要这样修行你才有点希望，你才有点希望啊。所以呢你如果依于这样优先顺序呢，然后你再去开展，你才有一个生涯规划去开展你具体的人生心意。但是你不明白什么是缘起，不明白什么是苦集灭道，不明白什么是佛法的人呢，那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你这一生就只有无可奈何的茫茫生死是难知，到底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活多久也不知道，碌碌终生何所得，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妻也空子也空，都是空，我究竟为何而忙？忙了一辈子得到什么？知之行善复何益，行善是好事，但是你如果不明白佛法这样的三世因果，你最多以为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报在子孙，有吗？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业不能转移的。 那么我辛苦了一辈子，居然真的有这样人呢、啊？他是一个好人呢、啊，但是他就是非常坎坷，那他就不相信因果，因为他不知道是善事。那他会想说，那我这样行善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现在人都很冷漠，很冷漠。我管好我自己就好了，我明哲保身。现在这社会没有公义可言，没有 justice。正是因为这样子，而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足足此心安不得。我们心真的是要找寻一个归依处啊，那个依就是依止安住，归就是归去。我要找一个能够安心之处，到那边呢，再也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再也没有老病死的苦啊，那是你的归依处。可是那个东西不是向外去找。是向内啊，向内层层脱落，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不是向外去找，所以向外去找，你就足足此心安不得。你不要说想解脱，你得禅定都没办法。你一静，你我们讲了嘛，静坐第一个叫内住嘛，你五根不可以向外攀缘嘛，否则你那静坐都做不好，是不是？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什么忙，因为你眼睛看不清，所以就另外一个忙心就没有了，然后就这样茫茫然的糊里糊涂的，你的一生就这样子过完了，我就这样过了一生，不带不走一片尘埃啊，带了不少的业就是了。我们真的就这样过一生吗？而呢，如果你这一生不想要这样子浑浑噩噩，只是为了存活而存活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啊，实在太可惜了。我们讲皈依的时候要告诉你，人能得人生叫做暇满能得啊，你是过去生要感谢这个善法的恩德，你做了多少好事，你今生才能得人生呢、啊、你这样糊里糊涂去到五欲里面去放逸掉，而不知道修学圣道，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所以呢，我们想要活得有意义，你就要找寻一个生命的皈依处嘛。皈依就是要确定一个生命的目标，但是呢，要注意这句话：生命是三世，不断不长，非一非一，这样一个生生不已之流啊。不是只有这一生，所以正确的生命目标是要通往一个什么 ultimate concern， 通往一个终极的归去，那是什么？就是到涅槃那里去，那就是波罗蜜是究竟到彼岸。而佛法僧三宝呢，是佛法的总纲，是佛弟子学习依止和归去的对象啊。学佛就是以三宝为师法的楷模，循着这样佛法的正道，由浅入深，由近至远，而达到成佛证这个无余涅槃或者无住涅槃的终极归去啊。真的啊，学习佛法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但是你首先必须要能够真实的皈依三宝。好，如果你说我学习佛法不受三皈依，这句话不太好。好，实在呢，就是要在三宝前，尤其是有身宝的一个证明，为你做证明，你不是皈依他，他只是为你作证。好，有这样一个仪式呢，作为你的一个真上缘呢，是好一点。好，并不是为了那张皈依证哈，在大陆你有皈依证呢，你去一些道场呢，就可以不要买门票啊，不是为了这个哈。没有真实皈依的人是不能入门受用的，也不能称之为佛教徒的。当初呢，我写这个题目呢，本来是想说题目这样写的：你是佛教徒吗？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挑衅了。还是我们讲说这个找到生命的桃花源好一点。好，我还是一本初衷哈，我们的课程呢绝对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介绍， 而是重于皈依的真实意义。好，那我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哈，把我想要讲什么好来叙述一下。那希望同学呢，你想要知道什么，我没有谈到的或者我遗漏的，那请你写纸条上来。好，一切法无常哈，我只是暂时定，但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得到真实的皈依啊，所以请你写条子上来。什么叫做皈依要解释。好，还有一个皈是一个白一个反，那是有其他意思的。什么叫做皈依？那你明白了他的实得能吗？啊，真正皈依是怎么回事？那你要想想皈依有什么功德，为什么要皈依？为什么要皈依呢？我这边有讲，要认识暇满人生的重大意义。你要经常念呢，一口气不来啊，念无常死即三恶道苦啊。我看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我看多数来生是去三恶道的多，因为没造什么太多的善业。好，那么想要皈依，那你怎么样去抉择皈依的对象呢？多数人是根本懵懵懂懂啊，浑浑噩噩的，不寻求皈依。不寻求皈依，他就是从他现实生活中去找到他那个满足感，或者错求皈依，去找一个鬼神，找一个黑道大哥可以去靠，他就保护你了，就买了保险了。或者是非因即因，非因即因就是哪有一个创世主呢？没有，一切都是因缘有的。他创世主，那谁创造他呢？好，那样的一个错求皈依，然后我们又如何能够正信的皈依呢？那么正信皈依当然是皈依三宝，那你要认识一下佛法僧三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明白以后，你皈依时候心态又是什么呢？不要小看皈依时候心态，你受五戒八戒，或者是受比丘尼戒，乃至于你受菩萨戒，都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好，有它很特别的意义。好，那么皈依三宝的体用是什么？我讲了，在佛菩萨这一头是救护我们，在我们这一头是以信愿为体，以行为用，就是信愿行。好，那么当然也要先以预勾签哈，皈依三宝以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功德，然后皈依三宝要有什么样的仪轨，很重要。你一定要先忏悔，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一定要真的很诚恳的在这个就是尊正面前行这件事，才得皈依啊。万一他的话讲了你听不懂听不清楚，你都不得皈依，你不明白里头的意思也不得皈依。好，还有呢，我讲了皈依三宝不是举行这个仪式就结束了，皈依三宝里面按一些世俱论讲，后面有两个四种正行，那只是开始嘛，皈依只是入门的一个初机嘛，只是开始。好，还有什么是真实皈依？那听课都知道了，就是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是什么？是四念住啊，是不是？这佛入涅盘前在大智度论里可以去找。那如果我们真正有这样因缘呢，这边可能不够大哈，不过有些同学皈依过，我们就举办皈依。好，有理有行，那么就可以达到说我们上这个课的目的。好，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次第来进行。一定是啊，要明白他的实，他皈依三宝究竟什么是皈依，什么是三宝，他真实是怎么样子，他的德，他有什么样的功德，就是一个价值取向。能，就是我能不能真实的皈依，这样你才会有信，你才会有愿，才会有行。所以为事还是要学，我刚刚讲信心所就是什么，于三宝四谛之实德能生人要欲啊，唯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唯识呢，就是它依于缘起的道理，它对于各个法相都定义的结界都结得很清楚，定义得很明白，不会含混。好，时间也差不多。